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从听众朋友们，那么欢迎大家收听每星期天十二点钟的悬疑问答节目。很多听众呢对这个节目非常感兴趣，因为呢很多人做梦啊做得非常多，很多人呢几乎呢做到很多的这种奇奇怪怪的梦，尤其呢有些梦呢非常非常的让你感觉到哎呀像真的一样。实际上梦呢就是有几种，一种呢就是预测未来，还有呢回忆过去，还有呢一种是让你当心提醒你的梦。那么主要这个梦呢跟那个阴界跟灵性接触非常多，所以呢梦非常重要。好，听众朋友们，那么台长呢下面呢就给大家呢开始呢解答悬疑各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打我们新的电话92111301 92111301。哎，你好，
是不是卢台长啊？
哦，是。
啊，卢台长你好。
哎。
哎呦，我想问一下啊，是93年的鸡。
你是哪里打来的？
我是雪梨。
啊，雪梨，今天是不问的。
真的
啊，今天是悬疑问答，就是做梦啊风水啊其他方面的，今天不看图腾的，只有二四六还有星期五的11点钟。
哦，
啊，今天不问的。
哎呦，要命！
好吗？
好不容易打通。
哎，你打不通的，没办法的。
哎呦，要命要命！
好吗？
哦。
啊，不好意思了。
哎呀，谢谢。
OK，OK、
哎
okay。嗯。好，因为今天的是看悬疑问答。哎，你好。看悬疑
问答。
喂。哎，你好。
喂，
哎，你说，您请说。
哎，卢台长吗？
哎，我是。
哦，那声音这么小。哦，行，那个，我想问您一下，我晚上哈、啊，我前天晚上做一个特别可怕的梦，
啊、
梦见那个一个房子，一个房子要那个房顶啊和侧面的墙要倒。那里头人物还有一个，好像还有一个小男孩，这男孩不知道是谁的。然后呢，等到我从那个房子出来，但是没倒，我就出来了。那个我就看见好多黑猩猩啊，就是六七只吧，六七只黑猩猩，好像要抱我，有一只还抓着我了。
你怕不怕？
就这啊？
你当时怕不怕？
怕。
嗯。好，还有吗？
啊，就是这黑猩猩，等于我有一只要扎我，我就给它挡出去了。
嗯，
我就很怕。
嗯，
是这个梦预示什么呢？
如果在梦中梦见任何动物，如果对你进行攻击或者让你感到害怕，实际上这个就是给你带来麻烦，生活当中就给你带来麻烦了。明白了吗？
哦，这个麻烦预示着什么呢？
预示着工作上或者生活上了。
哦，最近一个好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工作，就是我觉得我好像胜任比较困难，但是我也去了，挺好的个工作，是不是预示这个呀？
有可能。
哦，那我该怎么办呢？是不是？
念解结咒，消灾吉祥神咒。
哦，消灾吉祥神咒念多长时间？
消灾吉祥神咒要念至少念2个星期。
哦，2星期我知道了。
好吗？
我念给谁呢？
你念给自己啊。
念给自己。
啊，因为你梦见那个熊来抱你，或者猩猩来抱你，你很害怕，说明你这些问题上有阻碍。
哦。
明白了吗？
哦，有阻碍。
啊。
那我这个工作是不是不能干了？还是？
试试看吧，干看吧。
哦，试试看哈。
啊，干得长就干，干不长算数，随缘。
哦，
明白了吗？反正就像你这种梦都是预示的梦。
哦，我可真是准。那个，我还有想问您一下，就是说我梦见，比如梦见邻居的小孩的妈妈，或者是我办公室的主任，他们都过世了。
啊。
如果呢，我有办公室主任，我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不知道他 出生以后改过没改过名字，那我都写我的样心者可以吗？
可以，像这种你就不要客气了，马上就给他改。明白了吗？
马上就写我的药经者，给他烧小房子。
对对对。
那我那个给他烧的时候，我会告诉他是他是吧？
对。
哦。
你就用不着告诉他，你就写你的药经者，他们会拿的。
哦，那我就是比如说我梦这两个梦，我就一个人给四张我认识的，
对，
我给四张就写我药经者，我不管，我烧的时候我也不用说就行了啊。
对对对。
哦。
明白了吗？
哦。哦，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在阿修罗道给他如果在阿修罗道的人他能自动投人吗？
阿修罗道的人也是到了那个叫天界，就阿修罗道这个道界，就是时间到了之后他也会下来投人。阿修罗道人下来之后呢，也就是人间的很多人很聪明，但是这个聪明呢到了后来就变坏了，听得懂吗？比方说为什么有时候有些人小偷会把人家的锁都开得开啊，为什么有些人搞电脑搞到后来把银行里的密码都弄到了，明白了吗？还有很多人鬼灵精啊，那些人聪明的不得了，但是呢就是不学正。还有的人阿修罗道人下来就是一天到晚要斗争，跟人家搞，今天搞这个明天搞那个，听得懂吗？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阿修罗道下来的。
哦，就是他在什么情况下他自己就到头的人了呢？
到头的人就是时辰到了，也就像我们人间比方说到70岁80岁了，他们可以到100岁120岁，天上就是有几百年了。
哦，
明白了吗？
我要是家里人给他烧那个就是烧的锡箔，比如说他也会自动下来能投人哈。
给他烧锡箔的时候要看他的，如果他上面觉得不舒服，或者他觉得有人给他钱了，虽然这个钱不是当地这个在阿修罗道用的钱，他也会给他有一种吸引力的。我举个例子，你现在在澳大利亚，你有时候人家给你一点其他国家的钱，港币啊人民币啊或者泰铢啊，你会不会拿？你因为知道这也是钱，明白了吗？你的思维也会下来。
哦，
明白了吗？
哦，
嗯，好不好？
哦，好。那个，我还在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比如说我母亲吧，她明年84岁，明年84岁，她阳历呢，就是那个阳历和阴历，一个6月，一个8月，要84岁是从正月初一算，还是从阴历那个生日算，还是从
84岁从她的过生日的时候算？明白了吗？
就是阳历和还是阴历？
阳历。
哦，阳历。
对。
哦，明白了。
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算日子实际上都是用的阳历。
哦，
明白了吗？
哦，
所以我们要用阳历算。
哦，阳历的生日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才
对，
84岁才开始。
还有很多人过生日，实际上我们都应该按照阳历算。
哦，
不要去按照阴历算。
哦，
明白吗？
明白。谢谢您，卢台长。
好，没关系。
您太好了。
我再跟你讲一句啊，再跟你讲一句，为什么不能用阴历算？阴历听得懂吗？
哦，我知道。
阴历是谁在算呢？谁在帮我们算呢？
哦，明白。
下面的人帮我们在算。明白了吗？阳历你能够逃，阴历逃不掉。
对。
明白了吗？好不好？啊，那就这样。
啊，好，谢谢您，卢台长。好，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921-1301。哎，你好。喂。
Hello。
哎，你好。
哎，台长你好。
你讲。
哎，我想请问一下，我婆婆那个念经身上超度掉了吧？
哦，今天不看了。
哦，好，
今天不看了。
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
可以问什么问题都可以。
如果一个灵性啊，不管它大小，它能不能同时存在于三个人的身上？
一个灵性，不管与大小，能不能存在三个，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就是它只能走来走去，一会儿在。
对。
哦。
它不会同时在三个灵性三个上。
我很困惑，比如说啊，就是一个外婆打过胎，那她这个打胎孩子的灵性，有可能在她。
孩子身
上，
对。
那么那有没有可能在外孙身上？
啊，不会，他是要么就是他跑了。
啊，
他如果跑离开了这个人的身上，他就是跑到那个人身上去了。
哦，
明白了吗？
影响三代嘛，比如说外婆、母亲还有孩子，
会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它是跑来跑去的。
嗯，
就像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有 office 在悉尼，
哎，
也有在中国，
哎，
也有在布里斯本，他就三个地方跑的，
但是不会同时的，
不会同时的。
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外婆母亲身上有，那么外孙身上就不会有，
啊，
外孙身上有，母亲就没有了。
对，但是他跑起来很快的。
孩子上，那外婆身上就没了。
对，但是坏就坏在他一会儿到外婆身上，一会儿到母亲身上。
就是他会 travel 的是吧？
哎呀，他跑起来可快了。
而且不管你离得多远都是。
哎呦，没用的，没用的。我举个例子好吗？
嗯。
比方说，你脑子里你现在在澳大利亚，
嗯，
你突然之间想中国的某一个人，
嗯，
一秒钟吧。
嗯，
想到了吧？
想到
了。你现在想你妈妈，啪一下子想到了吗？她就是她的灵性，只要想到那里，她就可以过去。
哦，是啊，这么快。
那就这么简单。
那也就是，如果母亲和或者是外孙身上超度掉了，等于外婆身上也没了，是吗？
对了。
哎呦，这样。
明白了吗？
太感谢。哎，我顺便可不可以问一下，如果梦里出现蓝底金字的那个经文呐，
啊，
书啊，那是什么意思？
啊，那是好事情。
哦，好事情
啊！蓝底金字就是金文是金颜色。
对，这个字是金，但看不清楚，也不懂嘛。
啊，那就没问题了。那个跟你的家族里面前世学过另外的宗教有关系。
哦。
如果你家里是伊斯兰教做过的，
嗯，
或者是其他的一种教，比方说藏传佛教。
啊，
他们那种经文呐，啊，就是你看不懂的，写的有点像藏传佛教。
哦，
你明白吗？你自己想想，你们家里有没有人学过藏传佛教？
没有吧，
啊，
我就不知道。我还上网查，我看那个是宋朝，中国古代宋朝的经是蓝底经的，
啊。明白了吗？所以你这个很聪明。如果你查，那就是过去的经文。
啊，我想古代的东西。
对。
哦，
好不好？
那还有另外就是，比如说问您解梦啊，好的事情是不是不要告诉别人，不能说还是什么？
好的事情不要说太多。
哦。
比方说要发财了。
哦。好的。
做梦做到死了，
嗯，
或者突然之间还那个船呐，啊，
对，我梦到了。
梦到船了吧？
梦到水过，就是两个岛之间那个渡船。
太好了，乘风破浪吗？船在开吗？
开，然后就从一点的，就从比如说从 A 点到 B 点了。
啊，太好了。
风平浪静，然后到了 B 点，
哎，
发现 B 这个岛非常非常好，像桃花源似的。
哎呦，那好了，那好极了，你上天了。
啊，那是好事啊。
你上天了。
我还梦到我家里人，然后突然出现在一个就是亭台楼阁那里，哈，嗯，哈哈哈大笑，说好地方啊，好啊，这样。我不知道什么事情。
太好了，这就是你，啊，这就是你，就是你上天了。
哦。
这是天界，嗯。
哦，
嗯，太好了。
那如果做梦老是碰到同学，就是
过世的，
不是过世，都活着的，就是原来，比如说中学、
啊，那本来那没问题，那本来这些人应该跟你一直保持联系的，
哎，
只不过你们已经断了联系了，断了联系之后，他到这个时辰的时候，他本来跟你有缘分，
哎，
他继续会在梦中出现，
哦，
也就是说，在阳间见不到的，会在阴间里出现。
哦，是吧？
明白了吗？
哦，朋友啊，什么都是这意思。
一样。嗯，
那比如说我梦到那个，就是像那种游戏，
啊，
就是翻牌，像骨牌啊或者什么，哒啦哒啦会转，
对，
转了以后一个人的照片就变过去了，
对，
变成别的图像。那我看到我爸爸的脸，然后转了一圈以后还是他的脸。
你爸爸在不在？
在啊。
你爸爸在。
哎。
啊，这不是太好了。
那什么意思？
骨牌代表的运气和命运。
哦，不是骨牌，我描述不清楚。就是，
所以我知道，所以很多人打牌算命。明白了吗？为什么用牌算命啊？牌就是联络阴间和人间的。现在明白了吗？
哦，那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说你爸爸跟现在阴气很重，老到下面去。
哦。
也就是说，他经常下面的人跟他交朋友的人，这些人时间不长的。
哦。
活不长。
阳间的这些朋友不长是吧？
不是，他下去。
哦，他下去。
哎，是你爸爸寿命不长。
哦，是吧？那要怎么办？
那要怎么办？给他放生，给他延寿。
哎，延寿。
12月19号跟台长一起放生去。
好的。
好吗？
好的，好的。
还有很多人，你们要报名，到时候就是跟电台的车去，还是自己开车去？
嗯嗯，这个我已经报名了。
明白了吗？
嗯，那就是再问一个，就是我很小的时候， 经常梦到我妈妈死掉了，其实我妈活着挺好的，但是现在不梦了，这什么意思啊？
过去你梦见你妈妈过世，
经常梦到，
这时候你的梦，你只要梦到，你只要梦到你妈妈身体不好，对不起，你妈妈身体真的不好。
是吧？梦到她死掉了。
啊，死掉的话就是关。
哦，但是
活在人间看见那个老妈妈、
哎、
比方说一会儿死掉一会儿，实际上他就过一个关了。
哦，
这就叫关。
好的好的，
明白了吗？他还活着，恭喜他了。
哦，
他过了多少关呢？
很多次。我小时候很怕的。
嗯，
没人信我的，我就一直怕，一直怕。
我告诉你，他们不信你的是笨蛋。
我就急死了，我自己在这边急，我想劝他们，想怎么。
嗯，现在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
好不好？
好的，太感谢您了。
啊，没关系。
好，您多保重。谢谢
谢
谢
谢。
哎，菩萨保佑，谢谢，拜拜。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
台长。
哎，你好。
你好，
请说。
我讲问一个问题哦。现在我们那个什么，大家都要是一个人能够念经的话，那个人不念经的两个人，他们两个人相互握手或者拥抱，那一个人的灵性会走到那个人的灵性身上吗？
啊，应该不会，除非你想到这件事情，明白了吗？比方说这个人身上有灵性，对不对？
嗯。
那么你呢，身上是没有灵性的。
嗯。
那么你在念经的人。
嗯。
那么这个人呢，身上有灵性，但是他不念经。
嗯。
那么你跟他拥抱了，
嗯，
或者握手了，
嗯，
或者有什么亲密的行为了，
嗯。
那么如果你们不谈到他身上的灵性，他不会来找你。
嗯。
如果他跟你谈到了很要好的时候，他跟你说了，你知道吗，我一个好同学他过世了，哎呀，我一直很难过。你只要脑筋里稍微动一动，哇，真可怜。
哦，
对不起，上你身了。
哦，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就是这样的。
嗯，台长，还有一个一般的房子啊，要是楼梯啊对着门口，那怎么办呢？
一般的什么？
那楼梯啊，房子有二层楼的嘛？
对，
什么？
对，
他那个楼开门进去就是楼梯啊。
嗯，
走上去那怎么办呢？
哦，不是太好。一开房门就看见楼梯，也就不是太好的风水。像这种最好在楼梯前面放一个什么大花瓶啊，最好把楼梯整个遮住。
哦呦。
或者就是弄个屏风啦。
对。
不想弄嘛，你就自己去了。
哦。
嗯，明白了吗？
明白。
啊。
还有台长，我们帮人家念小房子啊，我们念。给念经给要经者 我们念了一般念十章，
对，
但是我们有时候打电话打不通，但是说要是这个人念了以后七章他走了，那么还有三章呢？
还有三章还是给他的？
还是给他，
除非他投人了。
哦，
如果他上天他拿得到，他到阿修罗他拿得到，但是投人投畜生，对不起，那三章只能存在他的冥府里了。
哦，
嗯，他拿不到了。
那么我们念小房子，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人，但是我知道要是有两个人，两个那个灵性，
嗯，
那么他们会里面，那我们念了小房子以后，他们会安排哪一张给哪一张？
记住我句话，因为任何冥府的事情，它全部有冥府也有阴律的，阴律就是阴间的法律。
OK，
所以你只要说你的名字想操作给某某人，
嗯，
他下面全有人知道的。
哦，
你用不着着急的，
嗯，
全部有人管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我们知道有灵性嘛，赶快念小房子小房子小房子。
没关系的，
嗯，
你念的话下面会安排的。
嗯，
就是你身上有多少个灵性，他下面地府都知道的。
嗯，
安排不是你在安排。
嗯，
你给他几张，你比方说像一个女士打胎四个孩子，
嗯，
你比方说念四至十六张，十六张不会平均分配的。有的人呢要债的就多一点，
嗯，
有的人还债就少一点。
哦，
明白了吗？
嗯，好的，谢谢台长。
啊，就这样。
嗯，OK， 拜拜。
嗯，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
哎。
哎，你好。
吴台长。
哎。
节目上好。
哎，你好。
我想问一下，卢台长能听见吗？
听得见，你说。嗯。
啊，一个是我想问一下那个要经者吗？一般。就是一个人身上比如说有一个，然后抄走了之后就又来了一个，那我就不知道，要是比如说不会要经的人，他前一个也抄不走，他后一个又来，那他后来会不会身上就越来越多呀？
这个要经者的话，如果你不会超度的人，他呢就帮你成为那个孽障了，不是成为灵性了。
哦，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啊，走，没有设计好再把那个妖精者抄走，就得先把孽障激活或者忏悔。
对了对了对了。
哦，那难怪有人孽障那么多，他可能就是
不会念经。对了，哎呦，你今天提的问题特别好。哎呀，多少听众都应该听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这个人不会超度小房子，他灵性来了之后他没有地方拿，他在你身上就变成孽障了。你知道孽障是啊，
海鲜什么也一样哈。
对，海鲜是小孽障，你不会超度他就在你身上变成孽障，孽障越多这个人越倒霉，孽障越多到了关的时候他就过不去，听得懂吗？
啊，那确实听懂了。如果是孽障，就比如说我们在念往生咒就没有任何用了，对吧？
对了，如果是孽障念往生咒都没用了。
哦，好，我知道了。
明白了吗？
还有问一个问题
啊，请说。
就比如说啊，有的时候有人问你啊，你就说啊，他小的时候啊吃过活鸭子啊，或者他身上有那种树的灵性。
对。
然后呢，但是因为你要是。是因为那你说破了呢，他就知道有这件事了，然后他就自己去念啊。
对。
比如说我那天听你腿上有只狗啊，然后给他说破了，那他就念，然后他就走了。
对。
就是如果是有的人他不知道又没机会问卢台长，那就没办法有这个说破了这件事。
对。
他自己比如说，他就这么就是只是念药经者呀，或者忏悔业障啊，也能消除掉吗？
也能消除掉。
哦。
就是说你身上有钱的话，你不怕这些事情发生的。你能理解我意思？就是比方说你家里有一些经济基础，那你就算其他地方没有钱的话，他也会拿得出来。
哦，因为我有一天听一个小姑娘，她说她腿上有一只狗，您说她有一只狗跟了她很久了。
对。
就算她并不知道这件事，她只是一直给自己念超度她的药经者，也可以超度掉。
可以可以，嗯。
好，我懂了。
明白了吗？
不是，我想。
那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念那个礼佛大忏悔文之后不是激活了吗？
对，
激活之后念什么经啊？我教你们，
我念那个超度掉，就是
小房子，对不对 啊？还是小房子，明白了吗？
嗯，
好不好？
明白了。
嗯，
哎，卢山长好，现在很少听您说用心经来激活了，
现在已经改了，用心经激活的方法，因为很多人吃下来之后他们那个灵性很厉害，他们激不活，你明白我意思吗？激活了之后这块地方会痛。
哦哦哦。
因为用礼佛大忏悔文激活的话它不会痛。
哦，我懂了我懂了。
啊，明白了吗？
我说我想念那个心经开智慧呀，比如说我一天要是念上个49遍啊，或者很多啊，就像那个大悲咒一样，
对，
这样的话安全吗？
安全，你前面一定要讲，你前面一定要讲，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开智慧。
哦，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对了，如果你拼命的念心经，你又不说用到哪里去。那么你身上有要钱的要经者的话，他就可以把心经拿走。
哦，没太听懂。
那如果你单单念心经，你前面没有说是为什么，听得懂吗？
哦，
那你身上的灵性就可以把这些心经拿走。
我懂了。
你听到了，前几天有个听众打电话进来，2-3点钟，他不是说他嘴巴里半夜里会念醒吗？而且看见黑乎乎的人影，实际上就是鬼等在边上，直接从他身上拿经了。
哇，
很厉害啊。
那是光烧心经给药经者行吗？不可以。
什么？
啊，只烧心经，就只念一份心经给药经者可以吗？
只要念心经的药经者。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只念心经那个小房子，就是比如说心经要是要的特别多的话，只给他念心经可以吗？
也可以，但是呢讲老实话，这个四种经都有道理的，大悲咒是增加你的力量，你单单念经，如果鬼你欠的多的话，那些鬼就缠住你的话，对不起，你自己身体就不行了。
哦，
听得懂吗？
我懂
了。那心经也是钱，让你开智慧，那你身体好。那么礼佛大忏悔文呢，是一边你在还人家债的时候，一边把自己那个孽障要消除，如果你不消除的话，你念经的功力就不够。
哦，
那么还有一个往生咒，就是你在还人家债的时候，你必须要很干净，要拿得出钱， 那就是往生咒必须要念，就是把身上目前的那些东西先要念掉，那么你念拿出来的钱就干净了，就多了。
好，
否则你一路上拿出来的钱都被人家拿掉一点，明白了吗？
哦，懂了。但是就是在我们身上有药精者的情况下，比如说虽然我们还需要很多往生咒啊，很多那个礼佛大忏悔文要念，但是也得小房子也得一边念上，对吧？
对，
要不然的话，
对，听得懂吗？
听懂。那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时候我们写某某某的药精者，但是呢，比如说这个人，你身上比如说你是你不小心流产了一个孩子，你就写某某某的孩子，我怎么写他都能收着，对不对？
某某某的孩子也能收到，药精者呢也能收到。药精者呢有一点不好，就是比方说你做梦做到你的孩子了，那么你身上呢同时有三四个药精者，那么哪个鬼厉害，他这个药精，你这个经文就被哪个鬼就拿走了，然后呢你这个孩子就拿不到这个经文，他继续在你身上给你捣蛋。
好，那是我身上就是卢台长帮我看了，说我身上现在就只有那个流产的小孩，我就怎么念都行，对吧？
那就没问题了。明白了吗？
那个我就去那看那个书上说嘛，那个说那个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就觉得好像好那小孩。
其实阎王也不好见。
好。
阎王好见，人家就说一脚就蹬了就走了，回下去见阎王了。小鬼呢，就是在人间不停的跟你缠缠缠，让你活在人间很难受很难过，所以他才叫小鬼难缠呢，明白了吗？但是等到你见阎王的时候，对不起，你的命都没了。
哦。就是抄起来比较费劲，可能是功力不到，对吧？
对，
都有可能。
对，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吗？
谢谢卢台长。
好。台长最喜欢回答你们这些用功的人，你们越有问题，台长越开心。好吗？
就是不懂，我觉得卢台长一点的话就
马上明白
清楚了，
对，一点就通，好不好？
台长，
好，那就这样，好，再见，
好，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
喂，你好，是卢台长吧？
是。
哎，我有个问题，就是我儿子啊，他跟我说，他经常做梦的时候，他念心经和大悲咒嘛。他说做梦的时候，经常就是念心经和大悲咒，醒的时候，哎呦，我在这念心经呢。他说他有点害怕，要问一下。
啊，也就是说，他在晚上做梦的时候，大悲咒心经念大悲咒念变成心经了。
他自己说他都念，他说他都念，而且他就念不是一次，他说念了好了多次，妈快十次了啊。
那是在梦中是不是？
对。
啊，我跟你说，很简单，这个孩子有人问他要经。
哦，对，是先就是让你看说有一个要经者，我正给他超度呢。
对，没超度完，很多鬼就是厉鬼，厉鬼就是很厉害的，他们可以到你梦中直接来拿的。这就是前几天不是有个听众打电话进来，每天晚上不就被心经念醒吗？
他自己说，妈妈，他说你晚上念心经不好，但我梦里怎么念呢？他说我梦念好多次了。
那很简单，就被人家来拿了呀。人家拿经嘛，就拿心经呀。
他说大部分是念经，但大部分是他说是念心经跟我讲的。他14岁嘛。
对。
他会那个背。
明白了吗？白天不好好念，晚上被人家追的拿钱。
那我要告诉他，他肯定念的都不认真了。
好不好？
好。那我还有个梦，我想问你一下，我想肯定是来药精者，就是我梦见我骑自行车丢了一样，就是我刚买的什么咖啡啊、糖啊，反正不是很贵重的东西，就是很就是但是还是要用的东西，掉在马路上了。我发现了以后，我就骑自行车回去去取，完了被4-5个要饭的捡到了，他们就放在那里。我说我还想要饭的这么那个这么好，我捡的东西都拾金不昧。我说那我多给他们点钱吧，好像我就拿出来10块钱给他们。那这4-5个都是向我要金的吗？
对了，全部是问你要金的。
昨天前天做梦，但是我今天早上又做了一个梦，好像又做了3-4个，就是要饭的，也穿得像叫花子的。
跟昨天那个人，你觉得是一拨人吗？
我觉得有点像一拨人，那就挺多的。
那不管的，那没有办法的，你给我老实点，好好念吧。
没有一个人认识的。
不管的。
啊，那他们给我就是帮我的东西捡到了还给我，就是那个意思，但是不跟我讲话的。
他捡到的意思，鬼你像你在梦中见到鬼的话，他不会跟你讲话的。
啊啊啊啊，可以。但是我说谢谢，我说那捡了我东西，我说我要给你们钱，我就记得我点钱拿出来五块钱，我说要太少了不行，我要拿十块，我就那么在那拿钱，我就行了。
我知道，
都是天快亮的时候，六点多钟，六点钟左右那样的。
对对对。
那就是说这次五个人都是我要超，那一个人是还是超度七张吗？
对。
啊，那我要超度很多了。
对对对。
啊，
你这个、
啊、
你有的超度的，这不是一点点的问题的。
嗯，那这梦还有什么说法吗？
这个梦没什么说法，就是要经。
啊啊，就是有缘分的人，就是以这个形式向我要、
啊、
要经。
好不好？
哦，知道知道了。
啊，
谢谢您啊，罗。
好，没关系。
谢谢啊，拜拜。
嗯，再见。好，那么台长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
喂，你好，台长。
哎，你好。
你好。
嗯。
我先问一下，那个一般意识梦有多长时间里面会意识啊？
意识的梦。
对。
也就是说，将来的梦。
啊。
那个一般的三个月到半年。
那有的人做梦，你不是说在天上，那这种梦会不会成真？
什么？
也不是，有的是人做梦，你说那是在天上，对。
啊，这个人当场上去了呀。
对，那个梦不会，不是，不会说。
啊，不会的。
不会变真的。
啊，我就是说，梦从做了梦到开始，到这个梦的灵验，一般三个月或者半年。
嗯。
最长的半年。
啊。
嗯。
那就是上做到上天，在天上的梦，那
已经上去了。
那。啊，那也算已经意识，
那已经是意识已经上去了。
啊，已经上去了。啊，
好吗？
啊，那太太，你上次说那个不是看人家家里风水，那你不是一般看家里面那个一个房间不会看到，那墙壁是就是看不到的，那为什么家具鱼缸能够看到？
家具鱼缸那是你透视的，你比方说你想看了，
嗯，
那房间墙面就出来了，
嗯，
它就像显微镜一样可以调的。
啊，
你明白吗？你想看墙壁，想看家的时候，你一调，它就调出来，就像我现在看你们人体一样的。
嗯、
我想看你们的肉体，就看肉体；想看你们的血肉，
啊、
里边第二层就第二层，再看进去就是骨头了。
啊，实际上
听得懂吗？
实际上都能看到，
都能看见了、
嗯，
并不是说你的眼睛不能调节的。
嗯，
你想看这个图腾，你看到这个鱼缸，好，那你想看看它家具摆设。你就退回来，不是看得很整个看气场了、
嗯、
看到这个方位了、
嗯、
明白吗？它、
嗯、
可以调节的、嗯、
那你上次说那个鱼缸放得稍微靠近门一点、那是为什么？
鱼缸稍微靠近门一点，我不知道你问什么东西。
就上次你说问我家里有没有鱼缸，我说有鱼缸、
嗯、
你说你那个鱼缸位置稍微要放得靠近门一点，
也就是你这个鱼缸离门太远了、
啊、
嗯，
离近一点有什么好处？
近一点，一进门就是要挡灾的呀。
啊，
离得太远嘛，挡灾太远呀。
啊，
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那你上次看图腾的时候，看说身上哪个部位比较脏，那是不是是业障还是什么黑气啊？
一般的颜色当中分成好几种的。
啊，
一般的，比方说业障的话，它就是黑的一块一块的。
嗯，
就像人家身上的疤一样。
啊、
明白了吗？如果是一种黑气、
嗯、
那它那种感觉就是黑颜色，但是好像是浮动的、
啊、
明白了吗、
嗯、
就是这样。
那一般黑气的就是
黑气的就是一种不好的气场、
嗯、
这种气场呢会对你身体某个部位造成很大的损害，
那就要比业障严重一点了。
就是比业障要也不能算严重，就是说你可能会在今世里就会得到这些不好的东西的。而业障呢，它是一块疤。
嗯，
这块疤呢，不到时间它不会化脓的。等到化脓的时间呢，它就化开来了。
嗯，
明白吗？
嗯那还有，你上次说那看图腾时好像说到，说有的人就是那个人还没死，但是那个怨气已经上你身了。
对，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当这个人还没死，但是他天天的恨你。因为一般的到这个人临终前、
嗯、
实际上他魂魄就是上上下下了，
对，
他要到下面去、
嗯、
有时候上来晚上正常的人都会下去，
嗯，
明白了吗？何况他要死的人，
嗯，
他下面已经跟下面频繁的接触了。
嗯，
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要到澳大利亚来之前、
嗯、
我们跟大使馆领事馆接触吗？
嗯，
对不对？
对对，
就是拿签证一样。他等到要死之前了，那些小鬼跟他已经沟通了，所以很多人说胡话，实际上就是小鬼在他身上讲话了。明白吗？所以他可以对某一个人很生气很怨气的话，小鬼就知道了。小鬼知道就会把这个气跟这个人要报复，这个人他这个人就会倒霉。也就是说这个人临死之前天天骂这个人，恨这个人，对不起那个人，没好日子过了。明白了吗？就这样。
那一般这个人自己也没感觉啊？
会有感觉的，觉得这个死掉的人很恨他，他心中会有内疚感，会有亏欠感。明白了吗？
明白
就这个道理。
那太太，你说过一般就是上天已经在天上的，你跟他烧小房子烧出来是白色的，假如给那些灵性烧出来是黑色的，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从那个烧出来的纸的颜色知道是给亡人超度的时候他是不是上天了还是什么？能够这样做出判断？喂，
你再说一遍。
那就是你不是说就是一般烧小房子烧掉以后这个灰不是有的是白色有的是黑色吗？那你说白色的时候就说明那个人给天上的人烧那是白色。
对对对，
我们是不是一般就是假如给亡人超度能不能这样子就判断，一看烧出来的这个灰是白色？
不是完全的
啊，不完全，
60%-70%啊，这个不管的。我告诉你，有些钱进冥府的话它也会白色的。明白了吗？进冥府的话，比方说到冥府里面存银行的话，它也会烧出来白色的。明白了吗？所以为什么骨头不是也是泥土的归泥土吗？明白了吗？它虽然泥土是黑的，但是它骨头烧出来就是白的。它道理是一样的。明白吗？
明白。但是你一般看图腾就给人家看有没有阳寿，那假如是不是有阳寿就是看到一白线，没阳寿近了就看到黑线？
那个不是这样说的。阳寿看到阳寿，台长是把他的那个名字和他的比方说出生年月和他的图腾打上去之后，我不是要问他吗？你几岁啦？他比方说告诉我65，那么台长就帮他一岁两岁往上打，打到前面那个数字没有了，对不起，这就是阳寿尽了。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看台长，比方说问他几岁了，他告诉我是65，我就66、67一直打，所有都有排光的就打，打到后来，比方说到了69了，他后面没有光了，对不起，就是69了。明白了吗？是这样的。
那你上次我叫你看图腾，看我母亲，你说看到有两条白，一条白一条黑。
对。
说他在就是说这个就是死没死不了，就是说。可能身体又不好。
对对对，
那这种情况比较特殊了。
像你母亲这种情况，如果图腾上有两条，一条黑一条白，那就说明你妈妈这个命很奇怪，应该阳寿是白的。明白了吗？就白的它是很长寿，但是下面连接着一条黑线，这条黑线说明你妈妈身体一直不好，说明你妈妈寿长，但是人家说的不好听的话就一直身上有病。
那最近因为他时常来动过手术呀，
你看了吗？生癌症了呀。
对，
他就一直能延续寿很长，但是他一直在痛苦当中。明白了吗？也就是说白的只要能够延长，这个人就有阳寿。
要是白的没有了就
白的没了，黑的也没了。因为阳寿没了嘛。明白了吗？
明白
还有什么问题？
那一般就是肾重病，你刚才不是回答一个心脏问题，说假如说一个人身上业障多的话，到了一个什么关，他可能就不行了。那到底一般人的肾重病的人是因为身上灵性多，还是业障太多，他到了一个关了？
你这个问题是把它分开来讲的。比方说一个人肾重病，一般的到了关节的时候，那这个人呢，实际上这个命已经阳寿要尽了。是一个关。关虽然可以称为可以跨越过去，但是很多人跨越不过去的。明白了吗？这是一个。那么这个人有关的之前他也有一个孽障的，因为这些孽障和他灵性把他身体弄得越来越垮了。明白了吗？为什么很多人身体很好，一直很好了，那么到了这个关的时候就死掉了？这个人因为他在人间没有做太多坏事， 所以他到了死的之前他一直是很顺利的，他身体没有不好，但是他到死的时候他因为躲不了这个关，他一死就死掉了。诶，这个人身体很好的嘛，怎么会突然间死掉了？那就是属于这种类型。
那他那个时候是不是因为灵性，身上灵性多还是业障厉害？
你指的是要到死快的时候？
对对。
那不是，那就是孽障了。
啊、
就是说他的阳寿到了、
啊、
那就是命啊，命就是定死的嘛、
嗯、
就从小不是生出来很多人不就是算命嘛、
啊、
那就是你几岁活到多长、
嗯、
他已经算得出来了、
嗯、
这就是前世生出来之后所定的命。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那一般人家就生癌症或者什么，那个时候叫你看的时候，你一般好像我这个经常都是说，哦，他身上有很多灵性，要念的小方子很多。那这个时候是因为他应该生癌症都这阳寿可能也都差不多了。
你要记住、嗯、那个人生癌症了、
嗯、
那么阳寿也要到快了、
嗯、
那么然后孽障所有的都来了，所以他就基本上走了。
啊，灵性也来了，
灵性什么都来了。
啊，
孽障灵性什么都报了、
嗯、
中国人讲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嘛、嗯、就这个道理、嗯、他平时积累的太多了、
嗯、
就刚才那个前面有个女孩子问了，她说：“台长啊，那么那个是孽障，那么如果你不会念经，不就变成孽障了吗？
嗯、
对不对啊？
对，
那就是这样的。
啊，
好不好？
那台长一旦就是烧小房子，就是我不知道身上有灵性点走了，多烧有没有害处？不管是正常人还是有生病的人，
多烧多好，少烧啥好？
就烧越多也没关系的，
越多越好。”
不管是正常的有没有灵性或者是生病的人，
对对对，
啊，都可以。
因为你想想看，一个人活到世界上了，
啊，
基督教讲什么？像从小生出来就有罪孽了，
对，
对不对呀、啊？他前世带来很多罪孽啊、
嗯，
他这么小生出来哪有罪孽啊？
嗯、
他因为前世带来的、
嗯，
所以前世带来加上今世在作孽，
嗯、
加在一起，你不是孽很大吗？
对，
你念几张小房子怎么够啊？
嗯、
念几张吝啬的不得了、嗯，够了吗？刚才我们有位听众，哎呦，念了三张，多给了他三张，他、嗯、们再要回来、
嗯，
要回来给你好不好？明白了吗？大方一点。嗯，
越多越好，就是。
对。
嗯，
明白吗？
那再来最后一个，就是一般我们上坟就是烧小房子供点水果就可以了，花要不要？
花可以。
也可以。
上坟供花供水果、嗯，烧小房子。
嗯。
如果家里人要在边上哭啊什么，给他烧东西，你就把小房子多一点。
嗯。
写上名字。
嗯。
就一张小房子全部是心经。
嗯。
一张小房子全部是准提神那个礼佛大忏那个叫什么往生咒。
嗯。
一张小房子先把它分开，你就可以变成很多小房子了。嗯，多拿点小房子让你的亲戚朋友烧，他们就感觉东西多了。
嗯。
因为中国人的传统到了坟上都喜欢用烧纸来祭奠。
嗯。
明白了吗？
我多念点给他。
对了、
嗯、
你告诉他金元宝就是一块钱两块钱、
嗯、
一分两分三分五分、
嗯、
一张小房子就是一张大钞票。
嗯。
你就告诉他你烧大钞票给妈妈吧。
嗯嗯。
给爸爸吧。
嗯。
明白了吗？
明白。嗯。上坟不会什么灵性会上。
对对对、
嗯。
好不好？
好的好的。
嗯。
好，谢谢大家。
啊，那就这样。
啊，对。
嗯。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哎，你好。
哎。
台长，请你解个梦哈。
啊，请说。
昨天我做梦的时候，梦到一个朋友，他呢是看了那个比赛，他得到一个奖，得到了一套房子。
嗯。
然后呢，他请我帮他去做 clean。
嗯。
因为我去了以后呢，这个人是我在澳洲的，因为我前里几个月碰到过他，之前没有联系。然后他现在叫我去拿一个什么东西，那 clean 不是有工具吗？
对。
我就去拿工具了，工具在巴士里边。这个房子是像公寓一样的房子，
嗯，
那我就去找，找了后来就醒了，我不知道这个对他什么意思。
你这个朋友获奖了。
获奖获了一套房子。
啊，那是好
房子就像 office 的房子，就是没有厕所在里边的。
嗯。
然后他要帮他 clean 不是要工具嘛？
嗯。
他的工具在 bathroom 里边，那我说我去找 bathroom， 但是我去找到一找到都是一个人家住的，但是没有找到 bathroom。后来我就醒了。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第一，你这个朋友有点 lucky， 就是有好事情，明白吗？第二，你帮他去清洁，实际上你是帮他很多的忙。
哦。
可能在今后，可能在现在。
哦，我明白了，因为上次我跟他讲，正好讲到那个法会的事情，旁边有一个女的，哒哒哒一说，后来我就不说，我们不想烧口业，我就说了，
就别理他了。
哦，我明白。
明白了吗？
哦。 我明白，那我以后这个人还可以去找他。
对，可以。
好的，好的，
好，
谢谢你。
好，
你台长，
那就这样，嗯，
拜拜。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喂，你好，卢台长。
哎。
哎。
讲吗？
啊，台长想跟你请教一下，就像我们现在天已经开始比较热了嘛，就是拜佛的时候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比较好呢？要注意些什么礼节呢？
啊，穿什么衣服都没关系，主要不要露出来就可以了。
啊。
不要穿得像家里那种乱七八糟的衣服就可以了。
啊，就是砍袖的那种
啊，要就比方说短裤，短裤一定要这种像沙滩裤一样大一点的
啊，
这个上衣不能太露了
啊，
明白了吗？
啊，
嗯，
就是穿裙子什么都没有问题，
都没问题，都没问题的
啊，
嗯。
那么台长还想请教一下，你说那个优米是比 house 好，有地气，
嗯，
那么的话要住优米的话，是住下面一点好，还是住上面一点好呢？
优米最好住上面一点。
哦。
因为优米的下面被人家压得太厉害了。
哦。
明白了吗？
嗯。
气喘不过来。
哦。
比方说你这个房间睡房，它一大摞优米，全部很高楼，全部都是睡房。
哦。
那你比方说你是一楼的睡房，
哦，
你上面是十二楼，你就被十二个床压在最底下。
那是不是十二楼最好呢？
也不一定，太上面的话有时候气场也会不好。
嗯，
因为天上有时候要人家说有一些妖魔鬼怪走的时候，
哦，
在最上面也不好的，
哦，
实际上最好的就是比方说七楼八楼啊，
嗯，
六楼啊，四，
嗯，
五楼啊都可以。
那么就七楼八楼五楼六楼都可以，就没有什么，因为我记得原来建国那时候要住楼不可以住三住楼要
四楼，
四楼不可以，
四楼嘛，因为主要是讲法不好，
嗯，
这个死楼嘛，
嗯嗯，
所以很多华人在澳大利亚造房子的时候，
嗯，
那个 level four 就没有的嘛，
哦，
没有四楼的嘛。
那么台长请问一下，就是如果是住 apartment 好还是住 uni 好呢？就是那些有游泳池
啊，这种无所谓
啊，这都没有，
这种没关系，最主要的问题，
嗯，
就是说人家正常的你一个睡房，
嗯，
比方说你估计一下人家都放在哪个方位，你把它放反的，
嗯，
放反的，听得懂吗？
不听，听不懂。
就是比方说你十二层楼，
嗯，
这个一进这个睡房，
嗯，
你估计一下人家床都放在哪里了，
哦，
你就把它放反方向，就不要跟人家一样。
哦，
明白了吗？因为你要是都是放这个位置放床的，正常都应该放在那里，你就把它放反的，因为你放在那里就被人家上面十一楼全压着你的，
哦，
明白了吗？
啊，哦，明白。那么但是他不说的那个，放床也有规矩，一定要靠在
靠墙，
靠墙，然后不要靠床，那可能往往你就没有什么太多余，
那就没办法了。
啊，那就没有办法，
那没办法，所以有时候在顶上弄一个漂亮一点的顶灯，
嗯，
它也是挡沙的
啊，也可以
挡沙的。
那什么样的顶灯可以挡沙？因为吊
金光灿灿的，
哦，
就那种稍微漂亮一点的，花个一两百块钱就买一个这种很漂亮、富丽堂皇的，挺好的。
哦，
嗯，
那么台长想问一下，就是说你说六点钟以后就不方便点香，只有六点和十点可以晚上是吗？
哎，晚上六点到十点都可以，晚上都可以点香，
哦，
说的是不要超度，不要念经，是不要就是在菩萨那里，但是这个晚上都可以烧香的
啊，都可以，
都可以，
啊，我误会了，是我当时，
不可以，不是说，不是说晚上烧香不可以，做晚香任何时间都可以，
嗯，
六点和十点，
嗯，
那这个时间呢菩萨会来
啊，
哦，这是晚上的时候，
嗯。那么如果台长就是说菩萨不来的时候烧香也可以，只是不是那么灵验是吗？
那当然，就跟很多庙一样的。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明白，
好不好？
嗯，好，谢谢台长。
好，那就这样，
谢谢，
嗯，再见。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
喂，你好。
哎，你好，
听见吗台长？
听得见。
团长，你听见我声音吗？
我听见了。
啊啊，听见了，声音比较小。麻烦团长解几个梦哦。
啊，你说。
在梦中出现火啊，说那些纸又烧火了，那个房子那个梁啊，那些木又着火了，那怎么回事呢？
那个烧到你没烧到你？
没有没有。
那个房子是谁的？
好像是我自己的吧。
房子着火了，当时你的
是很大火，很小火，这里点小火，那里点小火，那里点小火。
当时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很奇怪，我说奇怪，怎么回事？
紧张不紧张？
不算紧张。
害怕不害怕？
不是很害怕。
啊，那你不要多讲了。
啊，我明白了。
有财运了。
啊，我明白了。
好吧。
啊，还有一个梦就是说，在梦中两次出现，过世的人跟家里人全都在一起。
很简单，家里有人要死了。
家没有，那比如说打个比方，我妈妈过世了，那我两次梦到我爸爸和我两个哥哥跟我。
都在一起。
没有嫂嫂，没有女婿。
我知道这个不管，就你妈妈脑子里就挂着他们几个人。就是第一个，有两种，一种就是他回来跟他们团聚。那么给你看见了，给你知道了。还有一种就是你做梦做到的几个没有死的亲戚当中有一个，你妈妈特别喜欢，如果在梦中。如果说你跟我去吧，或者你跟我在一起，我们去玩玩吧。那你就对不起了，这个人要特别当心了。
他没有讲，妈妈没讲。
没讲，但是梦中有没有行为特别喜欢他？
怎么说呢？坐火车，然后爸爸和哥哥跟他坐在一起，四个人。我说那边很挤啊，你们坐两个人过来我这边吧。那他们四个人没过来，我一个人坐在一边。
你就坐到你妈妈边上去了？
没有没有、他们四个人在那边，我在这边。
这个如果没有特殊的动作，没有特殊的，
我就一直叫他们坐过来，他们一直不坐过来。
啊，那没什么事。这个有两种情况，一种这四个人的身体状况都在往走下坡路。还有一种就是你妈妈的生日，如果你妈妈的生日正好是最近，那就没有关系。如果你妈妈生日不是最近，
不是
啊，那不是最近的话，就是来看他们了。
就是还很念眷的人，
对对对，
他的人那你说那个身体那里有没关系呢？
有可能
吗？
有可能，
有可能其中有一个两个不正不好。
对对对。明白了吗？
明白，谢谢台长。还有一个问题是，台长经常在梦中，做梦做到马桶啊，马桶又堵啦，那些事情。
粪便都出来了。
很恶心哦！
这个
我很怕。
不要怕了。
好像很恶心
呀。恶心也没办法。
是不是肠胃不好啊？
不是。
不是。
就是有钱的。
经常梦到厕所有。
你经常会有一些额外的钱收到的。就是一些外快钱。
是。
明白了吗？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台长，就是说梦中啊，总是出现小孩子。那是
孩子，我想问你，梦中出现的孩子多大？
不是很小的，六岁呀、什么的。
有没有 baby 啊？
没有 baby。不是很大的。
如果很大的话。
六岁会走的啦。
baby 就是好事。如果梦见小 baby 就是好事。但是梦见稍微大点的话呢，对不起，可能你超度的灵性还没走。
有一个很奇怪他都很饿，那我就给了100块钱给他，他就说了一句你真好心，这样就跑了。
这个是你肯定是你打胎的孩子。
就是说回来要心了。
他拿了之后还会回来的。
是因为给的太多是怎么回事？
给的太少了。
给的太少。
金门太少。
太
多，我看你们个个都这么吝啬。
没有，不知道嘛。我那时候问台长，你说台长说走了，那我就练其他人的嘛。
明白了吗？
明白。
好吗？
好的。
就这样。
台长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可以问吗？
你说。
就是说一条街整条街。最好的房子，最漂亮的一座房子和最差的一座房子都不好是吗？
整个一条街，最差的和最好的，你这句话本身就矛盾，你怎么来区分哪间是最好哪间最差的？
没有，你看外表有一间是最破的，但是再走过去有一间最漂亮的。那这两家人是不是住在里面的人
不会有问题，不会有问题，
都不会有问题。
这种都是人家传说的，没用的。这种根本不是的，要看方位，要看风水的。
哦，要看方位的、
比方说丁字路口啦 roundabout 啦，还有那个房子的朝向啦，大门和整个的大楼的那个窗户，比方说你窗户基本上全部朝南的，那你门呢就朝北，那对不起、就不一致了，话就不好了、明白了吗？这家住在这个房子里的很多人就是会生哮喘气喘病、为什么他没有出口，他只有眼睛没有出口，房子的玻璃窗就是人的眼睛，而那个门就相当人家的嘴巴。
你意思就是说门和窗要一个方向。
对，你比方说你看到一幢大楼，这大楼窗户全部朝这个街面的，但是大门呢是在边上的。这种房子不能住的。
就正式正式进来。
对，这种人会生，这种在房子里住的人会心脏不好啦，气喘不过来啦，或者那个哮喘啦，就这种。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一座楼啊，应该说邪门歪道，就那个门不是正的邪的。
那当然就叫邪门嘛，邪门嘛就这个道理。当然不好了，门邪的就是不好。
那上次我听台长在电台说过，roundabout 你说是就是转来转去的转不出去，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roundabout 实际上也是倒体的，不好的。
要是在roundabout种一排树呢，挡一下呢，会不会好一点呢？
那我就问你，你这个肚子痛得不得了，你拿点万金油擦一擦会好一点吗？你拿一点风油精擦擦会好一点吗？你不解决里面肠子问题啊？你拿点风油精擦擦也会好一点的呀，过一会又痛了。明白了吗？有什么用啊？
你意思是说，我老爸就是说，就是
这个是整个风水不好，
冲过去去。
对。明白了吗？好不好？
好，谢谢台长。
没关系，再见，
拜拜，拜拜。
好，台长准备是希望啊，星期天多回答几个人。哎，你好。喂。
喂，你好。
哎，你好，你说。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做个梦。
啊，你说吧，你把嘴巴靠近话筒一点好吗？
那个，那个蛇在裤腿里面，然后我很怕，我就把它这个稿子这个挤就挤出来了，一条蛇就变成两条蛇了，是什么意思？
这个蛇就是对人非常不好的，就是你不管是生活上事业上都会遇到灾难的。蛇做梦做到蛇就是你倒霉的象征。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被你挤出来没咬到你，那就说明你能够克服这个困难。明白了吗？
那我该怎么办呢？
你该怎么办？赶快念消灾吉祥神咒啊！再念点往生咒啊！
往生咒念多久呢？
108遍。
108遍
就可以了。消灾吉祥咒念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108遍一起。
对。
我还做一个梦，做一个梦呢，梦见那个头发很长，本身我头发不长，但是呢，看到有很多虱子，我就把它这个手这个抓把它抓下去了。
这个也是你克服困难的象征。在头上有很多虱子，那实际上就是不好的。很多麻烦。小麻烦不停。明白了吗？
那跟你说已经去掉了是吧？
对。就是说你能没有去掉，是你能克服困难。
我能克服。
就是梦中就告诉你，你会有很多麻烦，但是你能克服困难，并不是去掉了。明白了吗？
要念往生咒和消灾吉祥神咒。
对。
要不要点小房子呢？
这个啊，这个用不着。好不好？
我还再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车啊，如果说买了车上放那个大悲咒那个 CD 是不是？
可以。
然后还要放什么好呢？
不要了。汽车上其他的经文都不要放，就放大悲咒。明白了吗？
明白。
还有，如果放着观世音菩萨或者放着大悲咒的时候，嘴巴里不能骂人。不能讲下流笑话。不能做坏事。OK。
放观世音菩萨的相片是吧？
不是啊。你没听懂啊？你这个车上如果放 CD。你就不能开玩笑，很多人喜欢在车上开玩笑。听不懂啊？
我知道。
很庄严的。 好吗？
啊，我知道。
嗯。
最后一个问题我问，就是说现在有些人的话，假设他现在没有孽障，他现在念七十孽的真言，可不可以消掉以后的孽障呢？
什么？
就是假设那个人现在没有孽障。
嗯。
现在就念礼佛大忏悔文，可不可以消掉以后的孽障？
可以。
可以是吧？
就是礼佛大忏悔文，就是消掉以后孽障的。
嗯，
念到很多人，因为礼佛大忏，我们有时候念了孽障大的消不了的话，它会激活的。
嗯，
激活的话，你就让它那个就可以了嘛，就让它再念小房子，就把它消掉了嘛。
嗯，
好不好？
好好，谢谢刘台长。
啊，再见。
谢谢，拜拜。
好，台长总希望多回答大家一点。那么九二一一一三零一，哎，你好。
台长好。
哎，你好。
我先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啊。因为我父亲就去世以后呢，我已经给他抄到天上。
啊。
那前些日子我做了一个梦哈，他是就说被隔离了。
嗯。
那后来我感觉是不是我们说在阳间的人做了错什么事情被隔离了？
你指的隔离是医院隔离还是政治隔离啊？
好像是政治隔离。
啊，你父亲，你做梦对不对？
对。
啊，你父亲还活着是不是？
没有，他去世了，我给他抄到天上了。
啊，那是肯定在天上做坏事呢。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阳间的人做错坏事对他有什么影响呢？
那不是的。
不是他自己。
他自己在天上。
哦。
你爸爸脾气很大的。
哦。
明白了吗？
我知道。
嗯，好不好？
那我怎么帮他？
你帮什么？你人间还帮他？
我帮他念经有效果吗？
好一点吧。
好。
那念礼佛大忏悔文吧。
给他念还是给我？
给他念。
给他念。
因为他的觉悟不高，而且他在的天很低的天。
啊。
嗯，好不好？
好，还有一个，我梦见他给我了一个，不是，他给了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您说是直译好还是解译好？
什么意思？没听懂。
因为他在天上给了几个数字。
啊。
因为这个数字我就想，如果他是直译的话呢，那我就想不通；如果是解译的话呢，一般是他是要给你的是直译还是解译？
靠解译。
靠解译。
嗯嗯嗯。
啊。
好吗？
那好吧，台长，谢谢你。
你想通了，就是解译。
啊。
直译想通了，就是直译。
嗯。
他是给你的信息。
信息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不好？
啊，好，谢谢台长。
就这样，嗯
嗯。
好，那么再回答一两个听众。哎，你好。
嗯。
喂。喂。
喂。
你好。小姑娘，你把那个收音机关轻一点。
哦，关掉了。
啊，你说。
好，刘台长你好。
你好。
刘台长，我呢是一个梦，就是梦到走在马路上。他嘛一直走，就一直的那个水一直的淹上来。
啊。
那后来觉得，哎呀，如果继续下去，那可能就要淹了嘛。
啊。
我就往后走。
对。
往后走，就走到一条马路的那条，好像白白的。
嗯。
还也是有水。
啊。
就碰到几个人，几个人就告诉我说，我说那我要回家，但是我没有。好像没有那个零钱去打电话。
对。
好，有一个人他给我借。
嗯。
他给我借一块钱，但是我一直就把它塞到一个罐子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
啊。
就一直塞到那罐子满满的。
嗯。
好，刘台长我就醒了，就是这样。
嗯，很简单，人家给你钱就是问你要金。
哦，这样子啊。
他会，因为你知道在冥府也能借钱的。
哦，
很多人在人间很穷，没钱的话，他跟冥府借钱，他照样会有钱的。
哦，
听得懂吗？
那卢台，
但是我们不要去做。
那我在路上布施呢，可以算吗？
你是阳间还是阴间？
就是我们目前嘛。
梦中。
不是在梦中，就是。
啊，生活当中。
哦。
生活当中的话，布施当然是好事，还要问我。人家很苦的跪在马路上，你为什么不给人钱啊？
刘台长，那我走在马路上啊，一直的在水里走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在水里走，实际上如果你当人在水里走很害怕。
不害怕。
啊，不害怕就是好事。
哦。
水就是钱嘛。
哦。
说明你最近这一阵子还能拿到点钱呢。
哦，这样子啊。
嗯。
那工作上可很好吧？这样才会拿到多一点钱。
啊，不要用这种想法。
哦。
明白了吗？孩子听众说了，哎呀，我以后啊，以后中个六合彩，我就帮那个观音堂多做点功德，这种想法都不可以。
哦，没有，六合彩没买。
嗯，这就对了。
哦。
明白了吗？好不好？
好，陆台长，谢谢您。
啊，再见。
好，谢谢，拜拜。
嗯。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
喂，卢台长你好。
你好。
我打通了，终于打通了，谢谢你。
啊。
卢台长，我想问你，如果有一个女的，她给人家下杠头，那么请问那个小房子有没有用呢？
人家给你下杠头，
嗯，
你应该念大悲咒。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人家给你下杠头，可以暂时性的对你造成伤害，但是永远不会永久性的，除非你是个坏蛋。
Uh-huh.
明白了吗？
Uh-huh.
大家都恨你。
Uh-huh.
实际上每个人嘴巴骂人，实际上都是下杠头。比方说，就诅咒这个人。这种人呢、
啊，
应该车子压死。这种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这种都叫下杠头。因为如果十个人一起骂这个人， 这个人就会倒霉了。如果一百个人骂这个人，这个人就更倒霉了。如果一千一万个人骂这个人，这个人就倒霉得不得了了。明白了吗？所以做人要做得好，不要被人家骂，不要被人家讲。
那么下杠头是不是就是要叫灵性去找这个人啊？
下杠头的意思，实际上有些话我不能在电台里跟你讲。实际上是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
灵界的东西，
灵界的东西，他跟灵界交朋友，然后呢，用灵界的东西呢，帮他去做那些坏事，明白了吗？举个例子，你不找警察，找其他的那个帮会，他也能去做一些事情的，听得懂吗？你看过好莱坞的电影吗？
看过。
很多警察他觉得抓不到那些坏人的证据。但是呢，有几个人呢，他退休了警察。他们觉得呢，我要伸张正义。他们抓不到证据，但是这些是坏人，这些人整天在做坏事。那我们就组织起来呢，把他们干掉。那实际上呢，他也是做坏事。明白了吗？下杠头不是个好事情。
我知道。
但是他可以得逞。他可以做出一些伤害到这个人的事情。
对，
明白了吗？
对，那么除了念大悲咒，那如果是和灵界的东西有关系的话，那么小房子是驱除那些灵性的，那么是不是也会有用？
小房子没有用，小房子是念经是还债的。你只有念解结咒跟某一个人，你认为他会跟你下杠头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认为这个人跟你有孽障，你念那个解结咒，然后呢，你要念大悲咒来强壮自己。然后第三个，如果你真的觉得他被你下了杠头之后，你就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好好讲。明白了吗？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不要被人家伤害。他们是不对的，他们在伤害我。我是好人，我怎么样怎么样？当然你是不好人，你就很难讲了，
是，
你就没有辩解的机会了，
是，
听得懂吗？
听得懂。那么卢台长，我前一段时间呢，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太阳穴两边好像有两根筷子插着，然后眼睛看人的时候好像也有点不对劲，那是不是灵性在我身上？
肯定是的，像你这种。太阳穴被人家两根插着，我可以告诉你，这个非常有可能是下杠头。
是的。
明白了吗？
是的。
你应该自己知道的。尤其两根太阳穴，实际上，比方说拿你这个图片，你这个照片，或者弄个洋娃娃，写上你的名字。
对。
他只要拿两根筷子，念一个咒语，往这个洋娃娃头上这么一插，然后你的眼睛就发直了。
对。
你的脑子就搞不清楚了。
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明白了吗？
我明白，台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不是也是应该念大悲咒？
对，你只有跟观世音菩萨讲。因为你比方说被人家举个例子，被人家不好的人弄了，捉弄了，那你只有找政府啦，找好的啦，听得懂吗？你不能也用这种方法去还击他。
但是找政府没有用，你拿不到证据的呀。
哎呀，话都听不懂。我指的就是观世音菩萨。
啊、
哦，
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比方说他是下岗头是黑帮的话，那你就找政府不就是观世音菩萨吗？
对。
就找正的菩萨来帮忙了。
我明白。
很明白呢，还要还证据的，你怎么不打官司啊？嘿嘿嘿嘿嘿嘿，好了吧，我看你杠头还没醒呢。
台长，那么你说灵，如果是灵性，你说刚才如果是灵性在我身上的话，那么烧小房子应该也有用啦。
什么？
如果你说刚才如果是灵性在我身上的话，
啊、
如果是眼睛发直的话，
嗯，
那么烧小房子有没有用呢？
烧小房子应该没什么用。
Oh.
因为这种不是你的孽障，也不是你的灵性，而是某一个人对你今世特别恨，他运用了一些巫术来整你、弄你。这个时候你必须强壮身体，化解你跟他的冤结。只有这个办法，听不懂啊？
听得懂。
明白了吗？
那么这是暂时性的呢，还是永久性的？
暂时性的。永久性的就是说你必须不要跟人家作对。必须不要跟人家吵架，必须不要跟那些有法术的人多闹。那些有法术的人，他们如果跟你做冤的话，他们真的会弄人的。但是这些人以后会得到报应，但是他们在一时的时候他们会得逞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会弄伤你的。
明白。
就像打架一样，他打架的时候他就不顾他会坐监。他先打死你了。
对。
然后他再抓进去坐监。
对，
明白了吗？
对，
但是你已经被他打死了，
对，
你划不来了
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不好？
好的，
啊，
台长非常谢谢，
啊，没关系，
谢谢，
啊，再见，
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电话还在不停的响，92113101，那么台长呢，真的给大家延了点时间了，太多的问题要问，那么太多的。再接一个电话吧，看。哎，你好。
哎，罗先生你好。
哎，你好。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个念经的时候，有一个经文里面有一个口字旁一个安，这个字到底是念翁还是念那个安？
怎么个安呢？口字边旁一个什么？
口字旁一个就是那个
安，就是咱。单立人一个安，就像俺老百姓。
对对对，就像这个。
那个就是安，就你安。
就你安吗？但是他为什么那个？我看那个就是东方台那个经文那个小册子上面，他是标的那个翁啊。
不对，翁不是这么写的。
翁不是这么写的。
你先安好了，念安好了。安三摩陀，明白了吗？
哦。行。
摩托三摩托安这个字，没事的，就是口字边旁一个大，下面一个电嘛，
对对对，
就是这个，
就是念安是吗？
对对对。
那我都念错了这个。
有点问题。好不好？
好。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说那个，您经常在电台里边说那个某个人什么经验的不好，你这是通过图腾看的，还是通过什么别的方法？
图腾看的。
这也是图腾看的。
图腾看的，因为不用图腾看根本不知道的。不可能看得到的，
他不是通过这个一个，
他是你想想看，他念经的时候是气场嘛，而且念上去有没有效果，这完全要靠图腾看的，明白吗？
他就是几遍看，你也能看得出来这个。
没有看几遍，我就说比方说他念多少遍他告诉我，然后台长说他这个几遍念得好不好，他这个图腾一看，这个亮度光度他一看啪一下子刷上去的。比方说我举个例子你告诉我说你属什么的，比方说你属牛的，那么这个牛呢，台长已经把它定格在天上了，然后接下来你就告诉我我念大悲咒21遍，我一看在牛背上刷一下子一道白光上去，那是好的不得了。比方说一下心经念得不好了，啪一下子暗暗的，明白了吗？这就说明你，我就问你多少遍经，你说9遍，就说这个心经念得不好
啊，他就可能就只你念了9遍，但是没有收到9遍，
对，
收到4、5，
或者就是说被人家拿掉了，就很多的经文上去被人家拿掉了，或者你念得不好都有可能。但是因为我台长从图腾上看就是这个光不好。主要是气场，实际上光和气场就是一样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不好？
好，陆台长，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您刚才就是谈到那个灵性会走来走去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就 通过台长您告诉他他身上有灵性，然后他去回去超度，然后他第二次来找您来问这个灵性是不是走了。
对，
那正好去找您的那天，正好那个灵性他跑到别人身上去了，那您是看得出来他是被超度走了，还是这是怎么看这个？
这个情况基本上是看得出来的，因为我如果用一种方法就是把他拉回来。
哦，
我可以拉回来。比方说你这个灵性离开你身了，
嗯，
我看的时候实际上我看的是这个空间，
嗯，
比方说你知道台长不是经常给人家看说在这个灵性在他头上吗，
嗯，
已经离开了，但是刚刚离开，实际上这种就相当于他会跑到人家身上去。
哦，
你明白吗？就是说这个灵性离开了你的肉身了，
嗯，
但是还在你的这个范围当中，就你的在你这个人的气场当中，
哦，
啊，他可以到人家那里去，但是他已经离开你的肉身了。
但是他是以后还会再回来，就
对，有可能会回来的。
哦，
明白了吗？
那怎么样就是能看出来他已经超度走了？就是
超度走，你要用另外一种方法看的，就是我经常看这个人超度走了没走这种方法，这就比较累的。
哦，
就是说要把他这个图腾把在他身上这个灵性要追踪，看他到底超度到哪里去了。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一般的孩子小孩子打胎的孩子一般最多投人投畜生，他不会投到阿修罗，也不会投到天上去的，
不会投到别人上去，
明白了吗？
如果这个您说这个灵性已经被超度走了，他还会跑到别的人身上去？
会，
还会。
我一般说超度走了，
嗯，
有可能是投畜生，有可能投人，
嗯，
还有可能他暂时离开他还会回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再看下去，因为很累。
哦，
明白吗？因为这些灵性都没名字的，这叫散灵。
散灵
啊，这就是人家说野鬼，因为还没有名字就被你的女人打死了。
嗯，
或者被一些男人叫他老婆打胎的已经打死了，你明白我意思吗？
哦，明白，就是说这样的灵性如果即使是超度走了，比如说从你这个 A 的身上已经超度走了，
对了，
还可能爬到 B 的身上去。
对了，还有可能就是说还会回到你 A 的身上，
还会回到 A 的身上，
哎，或者就是除非他超度到 C， 这个 C 比方说是地府，
嗯，
那比方说是畜生或者人道，
嗯，
那就正式投胎了，
正式投胎就没问题了。
你昨天听见电台里有个女士吗？
嗯，
她讲了，她把那孩子念走之后，这孩子不舍得走，结果被个胖女人领走了，
嗯，
拉她还不愿意走，
嗯，
实际上她被这个胖女人领走，这个胖的女人就是现在怀孕的女人。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怀孕的女人，她超度的这个孩子就投胎到这个胖女人的肚子上里去了。
哦，这样。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劝大家不要打胎，就这个道理。
嗯。
明白吗？
好的，
好不好？
谢谢卢台长。
好，再见。
再见。
嗯。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也给大家加了啊，十几分钟了，十五分钟了。那么今天晚上会有重播，那么很多听众电话还在不停的响，那么真的也是没办法。好，那么只能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那么我们今天呢，啊，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好节目给大家。那么今天。还有那个电影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好的栏目，那么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那么今天呢，待会儿呢可能还有其他的好的节目。那么另外呢，今天晚上每天晚上十点钟有重播，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那么请记住二四六五点钟到六点钟都有台长的现场解答，还有星期五的十一点半，那么星期天呢是十二点钟。每天晚上啊，很多听众都非常受益，是十点钟。好，听众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呢回到我们节目中来。